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馨。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过了整个课程的一半，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15课，整个启示录的课程呢一共有30课。不晓得呢我们这个进程里面我们过了一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呢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一些新的体会呢？月馨呢也有一个祷告，希望呢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包括自己在内，我们真的好好的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领受他的话语，不单单我们追求明白当中的信息，而且呢我们更追求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践出来，让我们彼此的祷告，彼此的纪念。上一课第14课呢，我们从第9章讲到第10章，那么第9章呢是第5号还有第6号的内容，那么第7号呢还没有出现的，因为呢在当中有一个插叙，10章到11章的14节呢是一个插叙，这个插叙呢又分为两部分。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部分了，那就是10章的1节到11节，里面呢就提到约翰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拿着展开的小书卷，约翰受命吃下这个小书卷，而且他领受了使命，要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插叙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启示录的11章1节到13节。在这个部分呢提到有两个很特别的人物，两位的见证人。那在第10章，约翰在吃了书卷领受使命之后呢，上帝又给他一个任务，11章的第1节，约翰提到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约翰获赐一根苇子去量圣殿，量圣殿的行动呢其实也有旧约的根据，这个行动呢让我们想起旧约以西结书的40章到42章，以西结书的40章到42章，我们记得这个内容呢是有一个圣殿的一个意象。其实呢在约翰的时代呢，这个真实的在地上的这个圣殿呢已经没有了，因为圣殿已经在主后的70年被毁掉。那约翰所记载的这里的圣殿其实是象征历世历代的教会信徒，而不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建筑物。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个圣殿是象征历世历代的教会信徒。那么量圣殿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量这个字有保存的意思，保存保护的意思，要保护这个信徒的群体，这个教会。那这一点呢对于今天每一个蒙召做传道人的弟兄姊妹有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好好的去爱护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当小羊受逼迫的时候，就像十一章二节所说的，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圣殿被外邦人践踏，信徒受逼迫的时候，传道人应当传安慰的信息，告诉他们外邦人只能够践踏圣殿，但是不能够摧毁圣殿，因为上帝必保守他的子民。十一章三节开始描绘这两位的见证人了。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两位的见证人穿着毛衣，毛衣是先知的服饰。施洗约翰呢，也是穿着毛衣的。耶稣在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约翰不是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他是穿毛衣的。而穿那些好衣服、上好衣料、细软衣服的人呢，那些人是在王宫里面的。而施洗约翰却是传悔改的道，最后甚至呢被希律王砍头为主殉道。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约翰福音15章19节里面说的。跟随主的人，传扬福音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启示录的11章5节就提到，这两位的见证人要传道，但是很多人想要害他们。这是圣经给每一位蒙召的人的提醒，服侍主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要吃苦，要被人厌恶。做上帝的工人需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在侍奉里面遇见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怀疑了，诶，是不是上帝不祝福我的侍奉呢？我走侍奉的道路是不是错了呢？甚至呢会怀疑自己的蒙召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弄错。这是很多的基督的工人曾经有的一些的软弱。其实圣经早就已经提醒我们，服侍主是会遇到很多的艰难的。保罗在他蒙召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透过亚拿尼亚预先的告诉他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在保罗还没有开始他的服事之前，主耶稣早就跟他讲了这番话。在使徒行传9章15节到16节，使徒行传9章15节到16节，结果呢，保罗在他的服事生涯当中，他的确受很多很多的苦处。他是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也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上帝的仆人的待遇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4章13节。哥林多前书4章13节，保罗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侍奉的道路是难走的，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灰心，靠主坚持勇敢地走下去，让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回到启示录的11章4节，提到这两位的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这里提到的橄榄树、灯台都有旧约的背景。我们可以翻开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到十四节，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节到十四节，经文就记载呢，撒迦利亚在天使的指示底下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和君王两种的职分都是要告立的，以油来告立。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两棵橄榄树正正就是指第三章提到的约书亚，还有第四章的所罗巴伯。因为呢，约书亚是大祭司的代表，所罗巴伯呢是君王的代表。那我们回到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是两个见证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领受的权柄，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呢？旧约先知以利亚就曾经行过求天上降火烧灭敌人的神迹，以利亚也行过叫天闭塞不下雨的神迹，是不是？我们读列王记上下，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而另外一个旧约伟大的人物摩西，他也曾经行过使水变血的神迹。那约翰是特意的指出启示录里面这两个见证人有着旧约这两位伟大人物同样的权柄。那可能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说，哎呀，月星，我都给你搞糊涂了，到底这两位见证人是谁呢？那其实关于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历代以来呢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圣经学者呢也做过很多很多的研究。那刚刚我们也提过了，约翰说两个人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似乎就是指着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大祭司约书亚还有省长所罗巴伯而说的。但是呢，接下去约翰又描述两个人所行的神迹又好像是指向摩西和以利亚来说的。到底这两位见证人是谁呢？那一直以来呢，对于两个人的身份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呢，很容易就会把这两个人理解为两个特定的人物。那有的人就理解作摩西和以利亚，也有的人认为是两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圣经当中哪两个人没有很清楚地写到他们死亡呢？是以诺和以利亚。于是呢，也有一些学者猜测这两位见证人是不是他们呢？那但是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注意圣经的上下文。经文没有任何的提示之外呢，我们看上下文都是以象征来解释的。那我们看十一章的第八节，第八节就很清楚的说明是以灵意来解释这个大城的。还有呢，在十九节约翰描绘约柜在天上的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以灵意来解释的，因为地上的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呢，耶路撒冷和圣殿所代表的呢，其实是指有弥赛亚团体祭司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这一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会保守他历世历代的子民 一直到两个见证人完成他们的见证。所以呢，关于这两个见证人的身份呢，那月心自己的观点呢，我是比较同意吴宪章博士他的看法，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我们不能够猜测他们是某两个人物，这样的解释不太合适。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在世界里面因为传道做见证而受逼迫以至于殉道的一个集体的代表。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提到这两位的见证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理解他们的身份呢？刚刚月欣也提过了，很多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猜测。那月欣就告诉你我自己比较赞同的观点，就是说这两位的见证人可能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的特别的人物，而是一个集体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在世界里面因为传道做见证而受逼迫甚至殉道的一些的信徒。那月欣呢赞同这个观点呢，是因为看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都是以象征以灵异的方向来解释的，所以呢是觉得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好，我们继续的来读十一章七节开始哈。那么十一章的七节到十四节呢，就提到这两位见证人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刚刚我们也读过了，两位见证人既然有大能的权柄，那我们一直读的时候就会想，哇，他们很厉害啊，从他们的口中有火出来可以烧灭那些的仇敌，那他们一定是所向无敌了吧。可是呢，当我们继续的读下去，我们就发现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看十一章的七节和十节，启示录十一章七节和十节，两位见证人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上帝的见证人，但是下场是这样的，是被杀的，而且他们死了以后，地上的人欢喜快乐，互相的庆祝。经文里面提到的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在启示录一出现是第一次登场，就杀了两个见证人。那当我们继续的读启示录下一章第十二章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兽的身份，它就是那大龙、古蛇、魔鬼、撒旦。这兽呢跟上帝的子民征战，真的在末世的日子，魔鬼撒旦要攻击的第一个对象不是别人，是上帝的工人。很多的非基督徒呢也不欢迎上帝的工人，这是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和提醒。这两位的见证人就在他们做见证的地方被害，十一章第八节，十一章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经文说这大城叫索多玛，又叫埃及。那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个大城最合适的解释就是被撒旦控制的地方。 哪一个地方是被撒旦控制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世界。就好像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的，十字架的道路充满艰难，甚至是充满着羞辱。十一章的第九节提到，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暴尸街头是最羞辱的死法。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时期为期只有三天半，三天半的时间相对魔鬼撒旦逼迫信徒三年半要短得多。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虽然艰苦，却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两位见证人被杀了，但是三天半以后，他们从死里复活，而且驾云上了天。这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侍奉主而受苦、受羞辱，不用害怕，不用灰心，因为上帝必叫我们经历十字架以后的荣耀。保罗自己经历过各种的苦楚，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其实也是启示录一贯要表达的信息。好像士美那教会，他们要忍耐十日，又好像祭坛下的那些殉道者的灵魂，他们还要安息片时。还有二人践踏圣城42个月，但是上帝却以相同的时间，也就是1260天，来保守他的信徒。在苦难当中，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够用的，他的棒臂也不曾缩短。世界上不错有短暂的苦楚，但就像保罗所说的，这苦楚是至暂至轻的。天上有永恒的荣耀在等着上帝忠心的仆人。十一章的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经文提到，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两位见证人受苦、殉道、升天，然后公义的上帝施行审判，使地大震动，城也倒塌了。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就因此归上向地。7000人让我们想起以利亚时代，耶和华留下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我们看到上帝审判北国的严厉，同时也看到传福音做见证的重要。虽然侍奉的过程会有十字架的苦楚，但是因着信徒的受苦以至于死，却能够化为祝福，能够使别人成为认识上帝的人，这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呢，就记载了约翰吃下小书卷还有两位见证人的事迹。两件事情呢，都是跟传道、跟见证的使命有关的。那今天我们读过了这个插叙，到底这个插叙，约翰赐小书卷，两位见证人，他们的工作和结局，这两件事情放在第七号之前、第六号之后，有什么意义呢？那弟兄姊妹，作为上帝的工人，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思想 这一段的经文。信徒会遭受逼迫，但是上帝会在末世兴起他的仆人做见证。上帝的仆人带着摩西和以利亚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行神迹奇事。他们要像主一样被杀、复活、升天、得胜，结果让很多的人把荣耀归给上帝，蒙受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两位见证人一样，有预备受苦的心智，有祭司的承担，也有君王的胸襟，来服侍那位荣耀的三一真神。那还有一点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一课最后的部分呢，叶欣特地的也提一提，十一章十三节所发生的情境和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的相似。其实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呢，是谈到第七晚的内容。那十一章的十三节呢，跟第七晚的内容很相似，发生的地点都是大城，也就是罗马了。所以呢，约翰在十一章三节到十三节所提供的资料呢，也是跟第七晚有关的。到底第七晚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以后呢，读到的时候呢，要好好的研读。但是我们先有这个提示，我们注意一下。那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的讲第七号。第七号的内容呢，是从十一章的十五节开始的。好，我们现在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在末世各种的混乱、各种的逼迫当中，你给我们宝贵的启示。约翰吃下了小书卷，他也领受了他的使命，要向各国各方各族的人传道、传扬福音。你也让我们看到两位见证人，他们为你做见证以至于死，但是主，你把他们提到荣耀当中。主啊，让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插叙，这两件事情深深地隐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作为你的工人，帮助我们忠心勇敢地为你做见证。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地来研读启示录。愿神赐福给您。
赐福代价，神赐下他的独生子。